江峰漫谈，朋友们好啊！咱们今天呢，这个时间比较晚，因为我在前一点时间呢，做了咱们个希望之城的一个这是会员互动吧，所以呢，把时间压得比较紧。那么现在只好做直播了，录播准备的就不能像录播那样准备那么充分了啊。那么圣诞节呢，是给自己放了几天假，加上周末吧。虽然说还做了一些英文频道那边一些节目有一些更新。但是朋友们可是饶不过我了，说你江峰五天缺勤，六天缺勤了，赶快交功课。那我呢，开自媒体两年半嘛，五天不做节目，在我的印象中也是第一次啊。但是放假，说实话呢，这放假还是一个托词。咱们做自媒体的，什么放假呀，什么到哪儿度假，你只要有网络，你就是可以开播嘛，对不对？是不受这个影响的。真正影响我的呢，说句实话是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啊，不是说信息太多了，是说信息太乱了啊，太扭曲了，这个爆炸把人脑子都炸坏了。你说这前几天要过圣诞节了，这彭斯怎么回事啊？你不是川普团队当中第一个把中共与中国区分开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被认为是比川普更反共的一员战将啊。对美国人来说，对于他来说，印象他是更保守、更能遵循神的旨意的人选呢。哎，怎么突然就变成说是华盛顿沼泽的一条大鱼了？哎呀，太狗血了！这个情节，甚至还上了这个林伍德律师的黑名单，这怎么回事？是吧？这美国疫苗拿出来了，然后欧洲啊、中国的疫情就大规模爆发了。这圣诞的早上，这个纳什维尔。啊，那说这个音乐之都啊，又来了一声巨大的爆炸，这后面据说又跟着阴谋论挂上了钩了。这朋友们，你看看，这特别刺激，是不是？所以说，注定这是一个动荡的年代，也注定这是一个不平常的、不平静的假期啊。作为我来说嘛，江峰跟大家就说心里话嘛，就是有几十万的订阅者了，从做这个自媒体、做这个事业来说啊，有成功者的喜悦。但是压力大了，所谓高处不胜寒呢。我不知道我的这种念想，别的朋友们做自媒体同行们有没有这种想法？这一丝一念呢，就不能像过去那么就是那么率性了。我想哪说哪，哎，然后呢，刚才说了信息爆炸，信息不是极大丰富的，而是正相反，巨大的偏见与控制。这媒体不再像以前那样，就是真实的告诉人们真相了。信息呢，不仅是给你筛选呢。啊，还进行扭曲了，啊！感谢朋友们啊，这很多的这个留言，非常感谢大家想我了呀，也又爱我又恨我，我看出来了啊。我这里就不及时回了，我专心致志的脑子想着咱们这个做节目了啊。那么你看，在这个众多媒体，特别社交媒体吧，你个人媒体吧，过江之鲫，对不对？那历史大潮中，这巨大的国家阴谋当中，你怎么能判断出哪个信息资源是可靠的嘛？我们自媒体，你说我江峰能养几个记者？不可能嘛！我们连左右自己的想法，甚至生存都难，更别说怎样去传播思想、传播理念了。这我们就发现哈，网络、报纸、电视把我们层层包围之后，我们自己却更加脆弱了。我们做自媒体时事评论的，毕竟不能，刚才说了，不能出去自己采访调研嘛。原来我靠的是什么？媒体资源，靠的是些可靠的大媒体的资源，依靠的主要大媒体或者。一看不对劲儿了，原来就小心翼翼的使用他们这个信息的，那这一次呢，大选前后彻底失去了对他们的信心。那么看的什么呢？社交媒体频道好多是个人信息来源，又无法采信，那至少是无法短时间内验证吧？怎么办？很多事儿啊，就开始依靠自己的常识，更重要的是人生的积累，还有什么？就对信仰、对正邪的这种。判断来做我们的这个评论的依据了，所以朋友们，你知道我的难处了吗？啊，越纷杂的这种乱世，越要慎言慎行。啊，我这说话，你几十万的这个订阅，你是不是说话是要带风向的？那江峰说了怎么什么说的，是不是会这样子？有时候啊，这有时候想不清楚，我干脆就不做了。哪怕是又是话题出来，多大的话题，多刺激人的话题，可能给我带来多少流量啊？我宁肯。让他冷一冷啊！但是呢，这绝对不是啊，我们做自媒体人，也不是我江峰放下勇气、放下担当的借口啊！你看，咱们看这个，我过圣诞节，我说我放了几天假， 躲了一下子，实际上是判断不清楚。那我们看白宫过圣诞节什么样的，说白宫的圣诞树不是一个点灯的仪式什么的，川普讲话说我们今天晚上请求这个啊上帝继续保佑这个国度，祝福所有人圣诞快乐。你看那个白宫那个华丽的圣诞灯饰，简直就是对神的圣赞，那是庞大的装饰工程啊！是咱们在家过日子的朋友们都知道，这是圣诞节前挂灯啊，可是个麻烦事儿呢，是不是？那爬梯子挂灯啊，挺高的，花钱也不少，很多人家都过圣诞节的那个投资好几年存下来的。咱们看白宫这个装饰工程，就少不了第一夫人米拉尼亚的身影，但是这位她是这个模特出身嘛，特别优雅的一位女性，可以说是白宫历史上最优雅的第一夫人，一定不为过啊！川普也是推特上这么夸他自己媳妇儿的啊，我媳妇儿最好了，最优雅了，对不对？但是呢，米拉尼亚不仅是上不了像《时代》杂志这个封面人物啊，你看贺锦丽上去了，希拉里呀，还有这个密歇尔、奥巴马呀，是吧？都上去了，都很特别优雅，是吧？都上去了。嗯，那甚至是什么，在圣诞夜上您上不去封面还算了，在他如此虔诚的奉侍这个主神之后啊，还要经历那些黄色杂志的侮辱爆料啊，去侮辱他。那你就这样，你说川普放弃了他的战斗，放弃了他的信念了吗？没有，白宫很久很久了啊，没有这么热闹的庆祝圣诞了，甚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圣诞快乐这四个字，这 Merry Christmas 这俩词儿啊，都成了忌讳的啊，都不能说了。为什么？政治正确。政治正确说，就是你这种祝福，让那些没有信仰的人，让那个没有跟你一样信仰的人很不爽啊，人家不过这个节，你说 Merry Christmas， 别人很难受。于是呢，你看北美是基督徒打造的这份信仰自由的宽容，却被假基督用来反过来伤害基督徒了。另外你看奥巴马，那他在任的时候，这个白宫啊也竖个圣诞树，是吧？那是主要什么？那别人担心，他担心别人质疑他的信仰嘛，是不是？你又不说圣诞快乐，然后呢你还不竖个圣诞树不行啊？啊，支了一个圣诞树起来了，还没有再忘记在树上挂个什么，挂个毛泽东的画像。那个事儿啊，当年呢，这个媒体都不怎么报啊。这多大的事儿啊！圣诞树上，你在白宫的圣诞树上，你挂着毛泽东，所以当时的这个美国的一些保守主义的一些教会啊，直接就很不客气的就说了：“说奥巴马先生，总统先生，你要是在自己家，你挂什么，我们都不拦着你，是不是？你爱挂啥挂啥。但是你现在这个圣诞树是在白宫，你相当于在美国的这个首都，在总统府里面挂上了毛泽东的画像。”是不是？这搁着毛泽东挂上去，那圣诞树上挂的都是一家人的心愿嘛，对不对？那奥巴马的心愿是啥？那就不就清楚了吗？是不是？那么川普啊，他是追随他母亲的心愿啊，盛大的赞美神，虔诚的祈祷上帝的帮助。朋友们，对于信仰者来说，这种祈祷就是他们每一次对邪恶、对魔鬼战斗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开始战斗的准备部分。祈祷了我们才出发，而战斗当中也需要祈祷。在这个约，你看过去这个圣经历史当中哈，这个约书亚是吧，带领士兵围绕耶利哥城游行啊，唱着歌游行的，吹着号角啊，吹着这个trump，哈哈，城墙第七天就倒了。大卫战胜哥利亚，因为大卫给哥哥送吃的，这么弱小，哥利亚这么高大的一个敌人，拿石头把他打败了，打倒了。为什么？都是在神的眷顾之下实现的。过去小时候咱们看那个中共的宣传片，看电影说美国军人最怕死了，我们一个冲锋他们就跑了。实际上啊，就是我们小时候说是中共军队最勇敢了啊，早现在是一冲锋，滴滴打滴滴，滴打滴滴，为了新中国冲啊，特勇敢感觉，是吧？你这些年说实话，你说要打仗，你看到中共的军人他都不知道为什么去冲锋了，滴滴打滴滴不上去，为了房子，为了名牌包包去冲锋吗？没有信仰了，怎么去冲锋呢？怎么会有战斗意志呢？同样的，你看那些 在美国你现在看这个政坛，看这个政治大选，那些政治骗子靠媒体宣传打胜了，靠媒体打压一切质疑，你怀疑我没胜，哎，我用媒体把你打压下去，还有靠跟中共同出一辙的安提法呀、黑名贵啊，这打砸抢烧造声势，你想是这些人政治流氓政治骗子会战斗到底，还是川普团队那些人有胆识有正气会战斗到底呢？你看福林将军四年冤狱啥事儿没有啊，原来一个情报局长，贵为情报局长的中将受此冤枉，打官司家里房子都卖，家徒四壁，熬过来了，你说他赢还是你赢？鲍威尔大律师啊，林伍德大律师，我做过节目啊，介绍过他们的人生和经历，介绍过他们打的官司。再说那个朱利安尼啊，是吧，他八年纽约市长，联手警察，联手这个律政部门，整肃黑手党家族，全球当时最乱的就是曼哈顿，变成了后来咱们看到的现代国际金融中心，直到今天的这个风貌。您那个曼哈顿中城啊，42街以南好几条街，包括现在韩国餐厅啊，什么小服装商店呢、啊，还有不少的福建人开的小商品商店呢、啊。嗯，朱利安尼之前呢，那都是红灯区呀、啊，你能想象得出来吗？多乱！八年整顿过来了，所以你想，这俩团队，一群政治流氓、政治骗子，靠媒体的；一群是靠信仰的、靠实力的。你说谁会在这场较量中胜出？哎，但是咱们看总统和第一夫人。啊，你一句我一句，念完祈祷词之后离开白宫，前往佛罗里达他的海湖庄园去了，要度假10天。哇，这老百姓都炸了窝了，天哪，这真的吗？你说这是司法之路是不是几乎都全部堵死了？从县到州到巡回法庭到最高法院几乎全给你堵死，没戏了。立法机构连自己阵营的共和党人都那样，要么反水，要么就缩头缩脑不敢站出来，现在站出来的目前还是不多嘛，啊，立法机构也不行了，没戏了，动军队吧，雷霆手段，戒严令，川普还没说出来去探讨呢，左派造谣拿出来了，啊 ，fake news 嘛 ，Marshall Law 忽悠美国人，啊，你看这是总统滥权啊，他为了就是赖在白宫不走，他要执行军管，什么是滥权？朋友们，历史上已经有67次戒严令执行的记录了，那川普还没有提出来，他不是第一个执行戒严令的，还没提出来就成了滥权了，就像这个总统赦免令一样，也是这你看各种媒体，我看了这天看到一个所谓华人媒体啊，什么什么之网，不说他的名了，那说呢，川普赦免的都是杀人犯，哎，布什时代上百人被赦免，奥巴马时代上千人被赦免。川普总统到现在才几十个人就被媒体追打，什么杀人犯关系户都放出来了。什么是杀人犯？那些雇佣军，那些美国的安保公司的在前线作战的那些军人，那些呢，说实话是美国政治的一个灰色地带，这个政治责任是应该他们本人去承担死的责任，还是应该支配他们的那些集团去承担责任，和造成那种政治不利局面的那些政治利益集团去承担责任呢？川普赦免了他们个人，还有通俄门三年多花了这么多钱，调查证明是政治陷害，那么因为通俄门一个被证明是政治陷害的子虚乌有的这么一个政治构陷牵连的人还要继续蒙受委屈吗？最后总统赦免才能获得自由，福林将军就是其中一员，难道这些也要被贬责吗？说这个国家我跟你说现在真的把道义公正啊扔在地上的践踏。咱们接着说啊，你说如果是这些路，立法、司法，军事，就是这实际上就是川普手中的行政手段，万一都堵死了，怎么川普这一家还有心思去海湖庄园呢？还玩10天啊？川普是怎样的安排？是怎样的一个心态？啊，有一个信息先跟大家说，稍微介绍一下。其实这个海湖庄园呢，还是一个是有来头的。川普说它叫做南白宫。实际上这个说法还不是就是川普自己就这么叫就叫出来的啊，但他之前呢是什么，是原来的一个大富翁啊，哎，是他们家盖的一庄园，这一庄园他盖起来就觉得什么，就欢迎当时的总统啊，哎，南下度假，冬天 华盛顿这边冷嘛，啊，到佛罗里达去啊，可以游泳啊，高尔夫球，是这么一个安排。这后来呢，这尼克松总统呢不愿意去，到了吉米卡特呢，吉米卡特是。也不愿意啊，说种土豆可以，我就是不爱打高尔夫球，打土豆可以，人家这么也都不去，所以他就废了。后来呢，是他给收过来了。在此之前有这么一个典故，就是1960年代的时候，肯尼迪总统在那修了一个什么地下防核工事，不大，100多平方米啊，就在这个现在他的海湖庄园。海湖庄园开车顺1号路北上，大概也就是开车。啊，你5-6英里嘛，大家说能开车开多长时间呢？是不是7-8分钟就能到啊？进入那个地下掩体，非常方便。但海湖庄园本身也有3个啊防空工事，进入那个防核工事了以后呢，啊，既可以运筹帷幄，相当于是白宫的那个就是这个作战室一样的，它可以防止，它旁边还有一个国民警卫队的一个营地嘛，可以作为一些地面的掩护，所以是非常保险的。这10天之内呢，所以呢，可以说川普也在应对着最极端的情况出现。哎，对很多人来说，这个假期不是放假，啊，在后院里，在他们的 patio 下面呢，在商量着各种各样的阴谋，各种各样的策划。川普呢，也是在那边防着这一点啊。所以先跟大家说一下，也是大家放宽心，这10天呢，川普呢，不是说就，真的就完全就。那么洒脱了没有，他也做好了各种各样的预防准备。那么我们回到他是怎样的一个心态和有怎样的安排。其实呢，很多事情咱们先不说别的，他在这期间就进入圣诞的时候建立了41项行政令。我就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个总统如果说再过3个星期就得离开白宫了，他现在还做这些行政令干什么，对不对啊，交班就得了嘛。那41项行政令都是跟他下一任继续行使他的这个行政权力有关的。那么当然，川普总统呢做了2个最重要的动作，就是在圣诞假期之前连续否决了国会的2项重要法案，一个是国防授权法，一个是纾困法案，也叫做救济法案，对吧？那么这2个法案都深层次的反映了美国叫 Deep State 这种深层帝国对美国社会、对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各项的控制力，啊，这个2个法是这么反映的。那么先说的国防授权法，国防授权法呢，众议院起草是这个是每年要搞，就是下一年度美国国防预算，你要花多少钱维系这个国家安全的问题，然后军人的工资怎么定，海外军人的工资怎么定，哎，还有最后呢就是军事科技的发展方向。有多少钱是准备作为国防预算、国防合同打给外面的公司的？生产导弹呢、啊？生产军舰呢、啊？啊，生产这个军事用的卫星啊，啊，侦测设备如此类，还有跟军事相关的外交事务。所以我们看到，比如像台湾问题啊，就是相有国家安全相关的话题，经常在国防授权法里面会有涉及啊。包括现在，包括香港的问题都提交到这国防授权法里面来。这些呢，都是怎么说呢？都是正事儿，哎，都是正事儿。但是呢，民主党呢是往里面加三儿。啊，说这个军事设施啊要重新命名，哎，你说你这是哪一招嘛？是不是？川普总统否决这个授权案的，就是第一个理由就是这个，不准他改名字。为什么改名字？改名字跟军事大事有什么关联？是不是？无非还是什么，就是政治正确那一套啊？为什么呢？有些基地啊，什么要塞啊，咱们知道他在美国什么 Fort 啊这些东西，它都是跟美国内战有关。原来议长佩洛西就说过，那些代表南方邦联的是叛军，是美国的叛啊！这佩洛西显然是忘记了他所在的这个民主党在1860年时候的角色了啊！说那些雕像不能要啊！我做过的这个系列里面，南北战争就说过这样的一个背景吧，像这个罗伯特李将军呐、啊。像这些名将呢，要把他们雕像都要拉倒嘛。结果呢，你看发展到后来，林肯的雕像也拉倒了。林肯不是叛军吧？那收拾叛军的嘛，美国的最著名的有名的总统啊，杰弗逊，那开国元勋也要拉倒了。老罗斯福的雕像也要推倒了，因为他说过对黑人不正确的话，是吧？都要拉倒了。那你说这又是什么理由呢？为什么把他们也推倒了？他们可不是叛军呢、啊、就是什么，就是要把历史要全抹黑了，哎，自己才能拥有政治正确的这个一贯性啊。 这中共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这么来的啊！有利于中国革命的那才是历史，不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全是伪史啊，全是秽史啊！所以这个川普反对这个第一条就在这儿。那么川普反对的第二条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法案呢没有包含废除230条款的内容，就等于是允许像这个 YouTube 啊、推特啊、Facebook 啊这种网络媒体平台可以不受法律约束，然后呢对使用者发表的内容进行审查。咱们上两星期不是做节目我都说了吗，也许这一期节目是我江湖时刻最后一期吧，现在看来他们没有对我下狠手，但是呢啊软手段是有啊，限流啊这些各方面的偷偷摸摸拿掉一些东西都有啊，都被我们看到了，我们也记录在案吧啊。那么这就成了这些大科技公司这些网络公司呢去控制社会话语权，去操控这个舆论方向的重要红绳啊。嗯，他很坏，你说怎么叫坏法呢？川普要打中共需要什么？需要钱，需要钱粮，需要装备，对不对？所以川普最需要最要支持的是美国的国防建设，他拿这个关于美国国家安全的国防授权法来满足这些所谓这些他们这些 liberal 的这个政治私欲啊。川普要打击中共，要军事科技，要钱，这些人就加塞这些条款，然后呢你从美国内部从政治上打垮不。所以川普为什么说你们这个呀中共最高兴了，就是这个意思嘛，对不对？把川普打仗的钱，发展军事的这个钱，跟不利于川普的这些政治安排给弄在一起。好，川普你想有钱，你政治上就要被动，你如果想换取自己政治上主动，你想多增加在美国政坛上的生命力的话，也许这钱就不给你了。你说中共是不是最高兴啊？啊，咱们要看到这一点哈。那么这个纾困法案呢，可以说是这个川普总统去海湖庄园之前的最重要的一个动作了，就这个纾困法案。当然他提出了他的这个把600美元提高到2000美元的这个建议嘛，今天是通过了。但实际上呢，这里面的很多的交换的这东西依然存在。佩洛西呢，这个领导的众议院呢，花了9个月的时间来策划这个纾困法案，啊，这个救济法案，然后完成之后啊，拖了半年才公布。朋友们，为什么拖半年？时间点 ，timing， 对不对？就是为了赶在美国大选悬而未定的时候发出来。你川普要不要批准？你要不要在自己最为难的时候，你来跟国会妥协？你不得不让一步，同意我们国会的这个纾困。这个法案6000页差不多，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法案2000多页，它要长1倍啊！你是议员们拿到这个法案的时候是6个小时之内就读完了，然后还要投票，怎么可能呢？机器都读不过来，6000页6个小时，1个小时读1000页，只不过是众多的议员们知道了，哎呀，这跟自己的利益相关呢。什么呢？法案中说给每一名议员涨工资，哎，涨薪资涨到大概平差不多是50000多块钱。众议院议员们这个涨工资涨1/3，参议院的参议员们涨工资涨1/4。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页数最多却通过最快的法案，就原因就在这里，对不对？都知道自己腰包要鼓起来了，赶快举手。啊！一举手，钱就多拿了。法案还规定把440万美元给这个还在世的前总统，什么什么吉米卡特呀，刚才说的种土豆不打高尔夫那个是吧？小布什、克林顿的奥巴马，他能不高兴吗？是吧？所以这个涉及9000亿美元的纾困法案，实际上就是什么？打着帮助美国人民的旗号，打着帮助美国经济的旗号，美国人每个人分600美元。3亿美国人，你算1800亿美元，剩下咱们说7000多亿美元哪去了？33亿美元给比尔盖茨，比尔盖茨需要钱吗？世界不是首富就是二富啊！还有刚才说的这些议员们和那些总统们，大笔的钱给了他们，然后给了41个国家。为什么要给其他的国家呢？就是跟中共的一带一路学的。川普政府有没有给别的国家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呢？也有。咱们举一个例子，上次跟中共建交、跟台湾断交的 啊，像什么基里巴斯这些，所罗门呢，像这些国家，川普政府给他们是什么？给他们一笔，比如说我给你几百万美元，给你1000万美元，扶助你的经济增长，给你一个就是让你成长的一个科技，给你一个经济条件，附带的一些贸易条件跟上来，让一些老板来给你们做生意，啊，是这么一个发展方向。那么中共给这个基里巴斯，给所罗门群岛，直接的就是给什么？给总统钱，那这也揭露出来了，对不对？然后呢，去收购，大量收购，掠夺当地的这个资源，然后在这些岛屿上呢，啊，建立啊准军事根据地啊，准军事目标，然后呢，与这个跨入美国的第二岛链。这是他们的这个目标，这是川普在外面用钱的方法，在国际关系上是用钱的方法。那这个法案里面就是跟中共一带一路学什么，就是直接对外投资，然后官员们呢，哎，还有相关的基金组织呢，就从中拿回扣。你说一个东南亚国家，哎，一个什么非洲国家拿了这笔钱，你说他感谢谁去？感谢美国？美国是谁啊？于是他会感谢什么？他会感谢这些牵线搭桥的全球主义者，他会感谢像克林顿基金会这样的组织和这些基金会的老板们。于是回扣转过去了，对不对？就到手了。这是不是就是学了中共的一带一路的这对外投资法啊？是吧？哎，但这还只是第一步。第二招，为什么克林顿基金会下面接受投票机捐款呢？而是他网站上介绍的，对不对？然后呢，你再看往下看，哎呀，克林顿基金会下面的一些基金会啊，他们控制的帮助这些第三世界国家建立民主社会。哎呦，这有意思了吧？是不是？这自己很好用的选票机，然后拿着选票机去帮助建设那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社会。那你说，那建设出来的民主社会，不就是自己的代理人吗？这样就可以把自己的极左思想灌输到这些国家和地区。并准确的定向培养符合自己标准的左派政府、左派总统、左派的党派领导人，再拿这些左派政府把他们跟自己的友好拿回来，来要挟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那你看，我有他们的资源呢，他们的总统很亲我们呢，哎，我们这样子的话，拥有他们这个地区的稳定啊，这些都是你看拜登团队还没有上台就获得的国际社会的认可。怎么个认可？他们说，哎呀，又找到了这个国际社会大家一家人的感觉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朋友们？所以呢，比着这个逼着这个川普啊，就会签订这样的这个法案。那川普能答应吗？啊，反过来签了以后，反过来壮大川普的敌对势力，那川普肯定是不同意嘛。那川普要是不同意呢？好，其中那些可以多拿1/3收入的众议员，多拿1/4收入的参议员，现在还有多少？甚至是你看，都有共和党议员站在川普一边的，没有多少嘛，是不是？咱们想一想，这些议员都是可以看到什么？都是可以看到国会文件的。10月份，关于亨特·拜登的文件，他们是可以看到的。81页，关于亨特·拜登如何跟中共搭上线的，如何利用他的父亲，当时的副总统。啊，乔拜登这种地位来为他们获得实际利益的，这些议员都看得到这些文件。像中共那边说，这都是大人物啊，都是可以看到内部参考、看到内参的人呢、啊。说这些人怎么可能对美国大选当中出现的种种怪象不知道呢？清楚得很，就是不愿意站出来，因为这种利益集合体，你就算是不缺钱。你不想拿这份钱，好，你不拿这份钱，你是不是想跟我们这些想拿钱的国会同事作对呢？你以后还想在国会混吗？那你提出来的议案还会有别的人赞同你的议案吗？所以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丑陋啊。所以你要想，这些议员们要想选择站在川普一边，你就等于在跟他的国会同事们作对。川普当然是要否决这些法案的。咱们看，实际上很有意思的一点，这是不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啊？这些黑暗帝国的人，这如意算盘巴拉巴拉打得很响，但是他们忘记了，所有的这些算计都是算了他们的好，却忘记了美国的民意。他们没有对办法对付的就是川普所依赖的民意。刚才说了圣诞，咱们说是川普依赖的信仰，现在说的就是川普依赖的民意。 你这钱你想捞钱，你就得克扣美国人，你就得让美国的纳税人吃亏，对不对？你把美国人克扣的那么厉害，把钱都给了权贵了，都给了外国了，再利用外国你获得的资源回来，再获得更大的美国的国内的政治权利，这就是权力的腐败。美国人那些纳税人当然就看得清清楚楚，美国人当然就知道他们是怎样被算计的，他们就知道未来的政府将会怎样巧取豪夺的对待他们。你现在拿8000亿、9000亿出来，这钱谁还呢？不是未来吗？美国人和他们的子孙后代们辛勤工作、辛勤纳税，才能把这笔钱还上吗？他们很清楚，看得更清楚了。这过去的四年和未来，谁对他们真心？是这个总统啊，是这个核酸检测阳性太太、第一夫人核酸检测阳性，最疼爱的小儿子也阳性的这么一家人，总统一家人对他们是真心的。这就是川普最终希望的人民的觉醒，有了这一份踏实，哎，所以呢他才敢去南海湖庄园度假10天。哎，不光光是川，这个刚才江峰说的有那么个地下掩体在那里啊，啊，风吹不进，这个刀，这个水泼不进的，这个安全地，不光是这样，真正让他安心的就是这份人民的觉醒。哎，说到这儿了，就说一下彭斯吧。彭斯这个事儿哈，是林伍德律师啊，先把彭斯放上了黑名单。这一点我是不太同意有些评论意见的。我不希望就是朋友们说什么一说到极左啊，这一棒子打死，他们做什么事都是阴谋啊。哎，谁不同意川普的谁就是大阴谋家，就是叛徒，是吧？其实政治这个事儿本身就比较杂，它并不像我们的就是说非黑即白，没有那么简单。那么好，你说极左那边一棒子打死玩的都是阴谋，那么川普身边就不能用计谋吗？川普的高智商人人皆知了，他身边的刚才说的这些团队的这些组成也是个个是智商高啊，胆气冲天啊，正气逼人的嘛，是不是？那么他们就不能用计谋吗？当然我不是说特指，就是说这个林伍德律师这个肯定就是在用计啊，用一个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不是这样，未必啊。但是我们想，咱们可以分析啊，就是根据这个美国思想者，就是 American Thinker 这份杂志啊，他一个这个法学专家写的这个文章说，彭斯这个参议院议长的这个身份呢，他是美国立法机构最高的权位，哎，他也拥有了立法机构最高的权力，他对选举当中的任何一项、任何一个环节，或者对于国会当中有任何反馈，比如说任何异议吧，他都有最高裁决权，而这个裁决权呢是没有上诉权的。换句话说，彭斯定下来了说这事儿啊，翻案啊，你亚利桑那州也好，宾夕法尼亚州这个事儿咱算不得这个票了，这么一算呢，拜登的总票数呢就弱了，那个根据选举人这个票计算法呢，这个选举人这个结果是没有必要再拿到众议院去再次再选的，就定下来了，大概多出10几票吧，川普得。那么有人不服，说你这个不对，我们告到最高法院去。不会，因为彭斯的这个决定将是最终权利，最终裁决权，是没有上诉权。换句话说，如果相当部分的议员提出异议了，或者相当的证据拿出来显示出起来的一项，只要足够彭斯判定认可，可以推倒摇摆州的选举人票，这个决定就是最终的。原来在美国历史上就有这样的设置，这是美国宪法规定的。但是彭斯是一位绅士啊，在某种程度上呢，他非常的崇敬美国的这个政治传统、政府传统，所以呢很多人就认为他不愿采取大胆的行动，他赞同查党的这个行动，他也曾经为查党的这个行动呢呐喊过，但他毕竟不是摇旗者，毕竟他自己也不是查党人员，所以大家认为他是个典型的坚持派。但是我们想，彭斯是一个真正的信仰者，我这一点从他一直参与这个白宫的定期的这个祈祷会，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特别是从他作为第一名川普团队的高级幕僚，作为副总统这个身份，对中共有如此清晰的认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他在联合国的发言，在每次 交易的场合发言，关于他对基督教归于信仰的理解，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正信者，因此作为一个光荣的人，面对这样巨大的非法行为，他一定会做出他神性的那一面，这是我对他的一个信任啊，是不是准确啊？咱们一月六号看，那天我跟朋友们我说，假设我说咱们想象的，我们等待着那一刻，一月六号当川普说 go wild， 就是场面非常宏大的100万以上150万甚至200万人汇集在华盛顿 DC 的时候，彭斯也许这时候正好打开的他那封密封的信，告诉大家发生的一切，然后让议员们去聆听光户外美国民众的呼声。在那一刻，我想正义的天平一定会彻底的倾斜，一定彻底的倒向了正义的一面，是不是？所以呢，我觉得啊，这是我的一个解读吧。为什么林伍德律师他们还有一些媒体这种报道呢，会这么去说？那是因为的确，对于彭斯来说，压力非常非常的大，要避免彭斯的压力，让他安度圣诞假期，一直到一月六号，啊，甚至包括他的人生的安全，我都可以这么去想啊。那么林伍德的控告，很显然是让他获得这种平静，甚至在国会的决策的时候不会有党派偏见的指责。哎，因为这是包括林伍德，包括大家都说他是叛徒了嘛，啊，他都不真心对川普了嘛，所以他的决策呢就不应该是只为了川普本人，不应该体现的是外界所说的他对川普的个人忠诚，而是为了美国，而是为了他的伟大的信仰。这样是不是更加符合咱们说的社会意识的反应呢？或者是符合民众的认知呢？而主流媒体是不是也少了一些进攻的元素和打人的棒子呢？所以这一切啊，都将在一月六号那天揭晓。在一个小时之前吧，现在是九点二十了啊，在一个多小时之前了，一个半小时之前吧，跟这个咱们那个会员网站呢，希望之城的一些朋友们，可以说是贵宾们吧啊，他们选择了比较高额的这个赞助金额。我们跟他有按照原来的约定呢，城主吧，我和天亮兄，也还有包括原来是设计方伟的，叫方伟，这几天也比较忙啊，他没有能赶过来，以后让他补啊，让方伟去补去。我们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见面会吧，大家都谈得挺开心的啊，比较有一个直接对话的一个机会，了解一下大家的希望。在这会上有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多伦多的一位女士啊，跟我们说了，说是在一月二号或者一月六号吧，在加拿大多伦多地区呢，也有这个支持川普的这种游行，希望加拿大的朋友呢有机会呢去参加。你要说了，就是美国的事，美国选总统，加拿大的搞那么热闹干什么？所以说，朋友们呢，这次为什么说在咱们江峰频道上，在很多我们自媒体频道上，其实有很多的华人，也包括大陆的朋友，还有台湾的朋友、香港的朋友，都非常关注美国的总统大选呢，就是一样的一个心态。这次大选呢，我刚才会上也说了，我们作为媒体人哈，我们作为自媒体，作为一个主持人来说，我们能起的作用，我们就是呐喊，啊，我们能做的呢，就是尽量去唤醒吧，啊，叫唤醒。但是这是一场人类觉醒的大潮，是一场觉醒的，可以类似一种思想启蒙的一种运动，让大家在这个年代真正的意识到我们面对的威胁是什么，这些一切的威胁后面中共的所在，让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啊。所以这个你想嘛，从国际关系上也是，如果说美国要真正实施对中共的最后的这个决战啊，那么如果说欧洲那边，澳大利亚这边，加拿大这边给他开个后门的话，这是打不赢的这场战争。不像当年里根面对庞大的这个苏联帝国，为什么能最后的结束了冷战呢？以西方世界这个胜利为结束呢？因为他有欧洲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位保守派的铁娘子啊，撒切尔夫人做他的盟友，还有一位信仰界、思想界啊德高望重的啊，可以说是领袖的人物保罗二世在支持他。这样子的话呢，对苏联帝国的合围就形成了。今天的川普是势单力薄呀，几乎整个国际社会都在跟他作对。但我说的国际社会仅仅是指政权贵这一层。那么民众呢？民众缺乏的就是唤醒，而群众最后能形成最伟大的力量，就是他们自身的觉醒。 美国的这个社会机制当中啊，这个立法啊、司法然后行政三权分立之外呢，有个第四权是什么呢？就是宪法的第一修正案说的新闻自由。这个现在这个媒体呢也沦落了。那么第五权是什么呢？第五权呢就是宪法第二修正案所说的人民捍卫自由的权利，人民拥有枪支的权利。这就是人民捍卫自己的自由，捍卫自己权利的最后一道保障。而这道保障也是美国社会乃至全人类捍卫属于我们自己的权利的最后的保障。我们期待1月6号人民的觉醒。我呢尽量的往那边赶吧，不知道哪天去，具体时间我也不说了，出现在哪里也跟大家保密，但我相信大家会看到我的。我会跟所有希望美国继续伟大、继续获得人的庇护的庇佑的这么一个国度，让它长久于世，我们去做出自己应该做的那份贡献吧，朋友们。